我们谢谢荣茂弟兄的领事，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来到圣宝座前。主啊，我们实在要仰望你这一位真神羔羊。主啊，我们求你降卑你的自己，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主啊，实在求你将再一次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这一个图画今天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自己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求你的荣光来覆照来覆盖这一个地方。主啊，也求你越过消失一切的软弱和贫穷，求你自己来说话，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不久前我们和几家弟兄姊妹们一起坐游轮出外旅行，那在回来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船上有一个特别的晚餐啊，我们其中有几位弟兄姊妹就报名参加了。那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一天正好是犹太人一年一度的逾越节，所以他们就和一群有犹太血统的乘客们一起共进晚餐。他们一起吃无酵饼，喝葡萄汁，期间呢也有唱诗歌读出埃及的故事。但是那天晚上呢，他们是用鸡蛋代替了羊肉。所以我们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羔羊。所以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还有35节到37节。约翰福音一章29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读。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35节到37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当你读到看哪神的羔羊，你会联想到什么？试想如果当时你也在场，和约翰的两个门徒在一起，你会想些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在你信主以前，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从来没有杀羊献祭的这个传统，而且我们中国人平时也很少，也不大常吃羊肉，所以这个羔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不错，对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来讲，可能我们更喜欢的是提到像龙啊、粪的那些听起来比较吉祥的动物，而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羊。但是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刚才我们读的这里有一个词，当司洗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世人，这就告诉我们，这只神的羔羊他非同一般，他的出现不只是关乎犹太人，也关乎你我天下所有的人，因为古今中外天下所有人的罪孽都被这一只羊所除去了，原文是说都背负在他的背上，他的身上，真是不得了，这是多么重多么可怕的刑罚，但也是何等大的救恩。我想到我们天下人间的罪都能够被这只羊所背负，而且被他除去，这是何等大的福音啊！所以这只羊的到来实在是为着拯救天下所有的人，所以怪不得司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了，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做了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边，这个羔羊到底是什么意思？羔羊这个动物对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我想我们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或者更深的了解一下旧约圣经关于羔羊的故事和预言。 我们知道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是不会忘记逾越节的羔羊，因为过去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受苦400年，他们昼夜哀求耶和华神施行拯救。结果有一天神呼召摩西，而且差派他到埃及去将他的百姓救出来，为了让埃及王法老能够放百姓走，神借着摩西行了九大神迹来击打埃及全国。但是法老心很硬啊，他就不肯悔改。后来神用第十个神迹，也就是击打埃及全国人民的长子。那为了救以色列人的长子不被击杀，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要预备一只羔羊，是没有残疾没有斑点的。羔羊要被杀，他的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那当晚神就差派灭命的天使来巡回整个埃及地，如果没有看见羊的血在门上面，那就代表那一家不是属神百姓的家。所以呢，天使就进去将那一家的长子就杀死，上至法老下至平民，没有一个家可幸免，而唯独以色列的全家因着那被杀的羔羊而得救了。所以以色列人为了纪念这一日，就定为逾越节。而每当逾越节，以色列人要杀羊吃羊肉，来纪念那一晚他们蒙神的拯救带领他们逃离出埃及那一个大的事件。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他们每年过逾越节来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每天的早晚都有祭司来杀羊献祭为神的百姓赎罪。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杀羊献祭，在神的面前赎他们所犯的罪。那我们在圣经里看见犹太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曾经预言说，将来有一位神的仆人会来到这个世上受苦，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因着他所受的苦难和牺牲来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其实今天啊，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可是只有极少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一个划时代的真理。你知道很多的犹太人现在还是在过逾越节，因为他们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很多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司洗约翰所预言的那一位神的羔羊耶稣，就是他们真正逾越节的羔羊。他在2000年前的一个逾越节上被杀，死在十字架上，极其精确和奇妙地应验了圣经关于逾越节羔羊的故事。那我想让我们从逾越节羔羊被选、斩杀和被献祭这几个方面来看，耶稣是如何奇妙地应验了他就是神的羔羊。在出埃及记12章里说到，这个羔羊要在初十日被选出来，然后留到14日，经过4天的查看，确认他没有瑕疵以后，才能被算作合格，以备献祭用。那从4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正好是逾越节的前4天，然后接下来的4天，我们的主是饱受文士长老和祭司长的提问挑战，还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话语上的盘问，最后主在比拉多和西里之间是来回的被受审。我们看到主耶稣被犹太的领袖按着神的律法来审问，也被罗马的政权按着罗马的法律来审查，都找不出他的罪来。甚至到最后判主耶稣死刑的最高权力也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也说，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我们的主真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而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祭司也正牵着为全国人民赎罪的逾越节的羔羊从圣殿的北门羊门进来。圣经上说，当时跟着大祭司的众人，他们口里是高唱着 每一年都要唱的诗篇118篇的诗歌，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圣城的时候，那些 手拿着棕树枝的百姓众人，他们在唱什么？圣经上怎么说？他们是唱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所以圣经说，当时耶路撒人整个城都惊动了，大家都在问这个人是谁。所以马太福音里边说到，祭司长和文士就甚恼怒。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逾越节当天所发生的事。马可福音记载，第二天当他们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四初的时候，四初用今天的话就是早上九点，也正好是犹太大祭司献逾越节陈祭的时候。就在那时，在圣殿里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被绑在这个祭坛上，而同一时间，逾越节真正的羔羊耶稣被士兵们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从午正到申初，天地都昏暗了。午正就是现在的十二点，申初是下午的三点。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然后气就断了。申初是下午三点，其实也正好是犹太大祭司献逾越节晚祭的时候，而就在那一刻，逾越节的羔羊就被斩杀，流血而死在祭坛上。犹太人献祭年年如此，耶稣死的那一年也不例外。所以当大祭司率领众立位人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来斩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他们也同时按照神的吩咐来履行一切逾越节礼仪制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哥哥他山上，真正逾越节的羔羊被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大声喊叫，续节而死。实在是我们的主按照神所命定的那日子那时辰，为我们众人死，成为献给神的赎罪祭。他本是无罪，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但为了背负我们全人的罪，他成为一个赎罪羔羊，替我们受神的惩罚，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事实，我们相信并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得救了。而当日在圣殿主持献祭仪式的那些众犹太人，他们浑然都不知道神所预定的历史事实已经发生，而且他们年复一年的献祭就是为了那个真正的献祭，而那真正的献祭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他不但拯救了犹太全民众，也拯救了全世界的人。有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独生爱子，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柔和的羔羊，他为着你和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从逾越节羔羊的这一幅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拯救世人的一个计划。当我们相信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了他宝血的洗净，然后耶稣的血就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当神看见了，他的愤怒就越过我们而去。其实我们或早或晚，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因着相信耶稣，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罪被洗净，也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这得来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绝不是廉价的。你知道这是神为着我们花出何等大的代价，他甘愿舍去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公义也因着他这一位独生的爱子来背负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而得到了完成。 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在座很多，我们几乎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都是重生得救弟兄姊妹。但神不只是要我们得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是要我们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叫我们得生命，这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差别很大，但是有了生命以后，那一种奄奄一息或者不忍不乐的生命，或者体弱多病的生命，跟一个健健康康活泼有力的生命还是区别很大的。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承认说自己有了生命，也得了重生。但是当你问十个弟兄姊妹，可能有八九个会告诉你，他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软弱，跟保罗所说的“我喜欢夸我的软弱”是不一样的。保罗他是认识人性的软弱，所以他夸自己的软弱是为着得着让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所以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保罗是认识人性的软弱，但是他活得很刚强。而我们所说的软弱是指我们活得很软弱，其实神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神希望我们是 不希望我们仅仅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而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其实当我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是勉励我自己。其实我们大家在不同的环境中都学习不同的功课。神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就思考一下什么叫得胜。基督徒的得胜其实不是我们在外边做了一件事或是不做一件什么事，基督徒的得胜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件事，就是让基督做主，让基督在我们彰显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其实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也只有一条路，是借着十字架。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盼望，或者是有一个需要，说那这个得胜到底跟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到底跟我这个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实际来经历主的得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对基督所已经完成的得胜有一点更深的认识。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最后说成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成了。我想我们很快的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天地都昏暗了，地大震动，磐石崩裂，这实在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什么事？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现在手里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从前所有的人类进到死亡里边，没有一个可以出来的，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死，面对死亡毫无任何的办法。死权原来是被魔鬼所掌握的，但是我们的主圣洁毫无瑕疵，神的儿子为我们下到阴间，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因着他的得胜，死亡被废掉了。虽然我们基督徒仍旧都还会死，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睡了，醒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死亡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面没有任何的权柄，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死再不能做我们的主。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一下，圣经还说当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知道这不是人手可以做到的，因为在一世纪犹太的史学家 Joseph 他曾经记载说，殿里的幔子它的尺寸是60英尺高，大概是18米这样高，它的厚度有4英寸，也差不多有10个厘米这么厚，这个幔子。所以他当时记载，他说两边如果系在马匹，用马来拉都拉不开， 因为它非常的厚。所以因着基督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包括你和我的罪，都归在了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他的宝血流出，一次而永远的救赎了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你知道主耶稣这个血是如此的完全，当他把这血一献上以后，我们这些今天在基督里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宝座前来亲近我们的神。这实在是很太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都可以低头祷告，我们这些本来是无望的罪人，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了盼望，也实在看见说让我们经历到这是神的得胜借着十字架领到了我们。有弟兄说，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得胜不是一个道理，得胜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得胜也不仅仅是基督所完成的，它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该有的。我们都很熟悉启示录有一句话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一点都没有份，我们完全靠着基督。而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边所得的一个地位和客观得胜的一个权柄，另一方面也讲到我们在我们的主观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必须要来见证这个得胜。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见证这个得胜，说真的，这个得胜的信息啊，只不过是一个道理。我想到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最近跟主内另一位弟兄在学习装修房屋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实在感谢主。那大概三周前，我们去到一个工地，是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一座大房子。那么因为主人家呢刚刚买下来，所以呢他还没有搬进去。那因着要赶工程的，所以这位弟兄呢就另外请了三位工友一起来帮忙。我印象很深，那天上午这位弟兄呢有一些事他就走开了。那么不多久呢，三位工友他们也要出去呢说吃中饭，那么就留下我这一个人呢在这个大房子里来工作。那不多时呢，就我就听见呢楼下，我在楼上，楼下就有脚步声。后来我就探头出去看一看到底是谁，一看呢原来是隔壁的邻居。因为我第一天去了那里的时候呢，他跟我打招呼，他就说呢，他说哎呀你好，他一边走一边跟我问好呢，一边就往楼上走。他说哎呀我住在这里啊，住在隔壁，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进来过。他说你知道本来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医生和他的家人。这个邻居呢就一边走一边摇着头，他就说哎呀真是可惜啊，这么好的都给拆了。哎，不过他说你这个朋友啊买得很便宜很合算，他说他才花了200多万，他说我根据现在市场估价这个房子至少300万以上。哎，我就笑笑点点头。突然他回过头来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医生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把房子买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哎呀我告诉你，他的儿子自杀了，就死在这里。他说当然我不知道他死在哪个房间，因为这么多房间。啊，你知道当时我一听啊，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当时就认住了。那我当时心里很乱，我也根本没注意他后面讲什么话，很快他就走了。后来我当时他走了以后呢，我一个人就回到这个大房子里，我顿时里边呢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啊。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少有，怎么会这么多嘴，他根本没有必要跟我讲这些事嘛，过去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节经文来到我的心中，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当时就受到光照，我就回想为什么我会害怕，我就思想我最近一段时间与主的关系。哎呀，我很感谢主，我当时就低头祷告悔改认罪。而且很巧，那个时候就这个大房子里边楼上楼下就我一个人， 我当时就奉主的名宣告主的名宣告十字架的得胜，我求主的宝血洁净这个房子楼上楼下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很奇妙的，里边慢慢的里边平静安稳，就平安下来。所以我觉得真是这一次很真实的再一次经历主耶稣的得胜。后来我在那房子里工作了差不多有10天，实在是门主的保守。那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做了这个简短的一个见证，我们所讲到的是十字架如何胜过黑暗的权势。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不会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更实际更多的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靠着主借着十字架来做一个得胜的人。其实路加福音9章23节主耶稣说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效法羔羊的样式。主今天要得着是一般顺命的儿女，我们天人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天人的生命是不会存心顺服的，骄傲乃是人的本性，人的己就是骄傲。耶稣，我们看看主耶稣，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叫他圣高，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基督的得胜真是摆在我们的面前，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降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得胜和神同在的显出是在乎你是否顺服，不在乎你的属灵知识。其实在真正的属灵征战中，魔鬼撒旦根本不在乎你懂得多少的知识，你会讲多少，而在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顺服。圣经上说到顺服有个标志，就是背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一讲到背十字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很自然的就联想到要为主受苦。不错，背十字架是要为主受苦。但昨天晚上我们在 Black Town 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很踊跃的交通我们如何来对付己。其实背十字架更是否认定死和否认己生命的一个功课。主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要我们学习天天来对付己。你知道神常常许可很多的好像说对付啊磨练啊领导我们，是为着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他的样式。所以今天我在思想，无论今天你是在教会中，在公司里边，在家里边，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埋怨我们周遭的环境，其实神常常就急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来对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学习顺服舍己的功课。这个话不是我对别人讲，或者我对我的家人讲，我也对我自己讲，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学习功课。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顺服的时候，每一个十字架你会来过后以后，你会看见，回头看会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是祝福，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而且让主的爱基督的美丽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神让耶稣得着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不要求神挪开我们现有的环境，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现有的环境，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肉体很不舒服，我心里要抱怨的环境，我们为着这个要来感谢赞美主，哪怕是含着泪来赞美他，因为这样撒旦就会蒙羞而逃跑，而神的恩典和得胜就要大大的临到你。我们大家都一同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在这里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我们在天路上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看到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很得安慰，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一同来奔走这条天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人的话会停在这里，我们实在求主的圣灵继续工作。主啊，求你 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肉体会难受，我们心里也不愿意，但是主是在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意，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愿你的旨意得到通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主，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